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你们刚刚唱这个歌，有没有觉得很雄壮？那地上有哪一种的光要发光的时候有这么喜乐的歌，这么雄壮的歌？你开灯以前会不会唱却发光却发光啊，地上没有一个光有这么荣耀的使命，就是基督徒哈啊。所以前一阵子讲到的时候我说过，为什么黑暗这么猖狂，黑暗笼罩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不要把责任都丢给撒旦，都丢给这个世代的黑暗。黑暗不过很忠心的在尽他的本分，就是黑暗啊。黑暗之所以当权，所以猖狂，是因为光失职，哪里有光黑暗就被赶逐。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使命哈啊，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各地都需要光啊。我想我们能够为主到各地去，能够把光带到这个黑暗的世代，让人得到温暖，让人得到光明，让人得到平安，让人得到方向啊！我想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哈。那我们今天呢，《使徒行传》我进到的最后一个阶段哈，就是从13章开始一直到结束。那我说过这一大段，上一次我用圣灵的水流做一个开场白啊，你看起来好像外面是保罗3次4次的行踪。但是背后我们却看见的是圣灵的水流，是圣灵 在主导，在带领他所有的行踪。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圣灵要有这些的工作，所以有保罗的这些的行踪啊。你这两个你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对的啊，是圣灵在这里主导一切，圣灵在这里带领一切。那么在这里神找到了一般人，他们是顺服的，他们是让神手中可以自由做工的，所以神的工作就得以进展啊。那神的祝福就得以向外，而且圣灵的水流，生命的水流就得以借着他们能够临到所需要的人。所以今天开始呢，我们从13章到28章啊，我就准备就照这4次啊4个信息来讲。那么讲完以后，整个系列其实就12个信息了哈，也是蛮多的了。那这四次呢，头3次都是根据保罗第1、第2、第3次的行踪。那么最后一次呢，是讲到保罗被放到监狱里面，不管耶路撒冷，不管该撒利亚，到最后到罗马啊，那么被押送到罗马的这一段的故事。那所以有人把它称作第4次的宣教之旅，那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哈。那反正就是这4大段。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这第1大段啊，就是讲到保罗第1次出外的宣教。那么主要是在13章、14章，那么接着15章是耶路撒冷的会议啊，就是他们宣教回来以后啊，为的有一些人搅扰神安提阿教会啊，这些律法主义者的搅扰，所以他们专程到了耶路撒冷，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耶路撒冷的会议。那个呢，我就不在我这次的讲题里面啊，弟兄姊妹在保罗行踪的这一堂课啊，或是我们最近读《使徒行传》，我预查的这个信息的内容里面啊，都会提到了。所以，耶路撒冷的会议就不在我这一次的讲道。我今天呢，就集中在保罗这第一次啊出外的宣教啊，那么主要的行踪。那么保罗这一次的出外宣教大概是在西元后大概46年到48年之间。那换句话说，也是保罗大概45岁左右啊。我想我们在座有几个人差不多就是这个年纪啊，在这种年纪你已经除了想出去度假，你大概不太想外出，对不对？但是保罗这个外出是要命的啊，他为了传福音他受尽苦，而且你从圣经里面等一下我们会念到经文，保罗这个时候出去他是带着病出去的啊，那个病严重到一个地步，有人说保罗的眼睛都有一段时间看不到，都要好像摸索着往前，他身上带着病，但是呢福音的使命在他里面让他毫无借口的啊，毫不顾惜自己的，他就勇敢的出去了哈。所以大概是在他四十五岁左右，那么出去的将近2年 好，那他那个陆路啊，就是在地上行走的路，大概800多迈。换今天 来说大概800多迈，那么水路呢大概走了500多迈，那这是一个大概的情形。那么他就从这个安提阿这里经过塞浦路斯岛，然后到土耳其的中部，等一下我们都会看哈。那么在我们底下讲之前呢，我在保罗行踪里面提到，就是我们每一次读保罗行踪的时候哈，不管他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们至少有四件事情要注意一下哈，我在这里有打出来。第一个，你要熟悉各站所发生的重要事迹。所以我一直鼓励，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求也是作业，所有的学员，我们发了一张空白的图，让你自己照着圣经来画它。每到一站，你要画它，要画它，要画它。你画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你将来对你读圣经、读《使徒行传》也好，读保罗所有写的13卷书信也好，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你甚至连闭起眼睛来，我随便讲一个保罗第三次出外行踪，你都可以想到他从哪里走到哪里，哪里走到哪里，哪里走到哪里，把整个行踪，因为你自己画过，清清楚楚的。而且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大事，在什么地方、什么背景底下，他写了哪卷书。清清楚楚的，不然你会觉得你读书信是书信，历史是历史，这两个一定要摆在一起。那么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书信的背景，知道在什么背景下写的这个书信。同样的呢，书信就为我们解释了在这个背景底下属灵的意义、属灵的境界、属灵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我们读旧约先知书同样的原理。先知书告诉了我们那个时候神百姓属灵的光景如何，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如何。但是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写这卷书的背景。为什么约拿要这么，不是约拿书要这么说，弥迦书要这么说，西番雅书要这么说，为什么？那么它历史就为我们提供的背景哈。所以我们读保罗行踪第一件事情一定要熟悉每一个站。那我其实本来想拿我们的最近正在上课的一篇这个图做例子，但是因为我这两天太忙了，连续2天都早上4点多就起床，我没有控制这件事情，所以我等一下还是放了一个别人画的图哈。但是呢，我就看到我们的学员们，不管是香柏木的学员，或是我们自己教会上课他们在这里的 presentation， 那现在的科技进步到他们可以画动态图哈，第一站、第二站箭头。第三站，然后每一站呢，就旁边就可以有一个小荧幕，发生了哪些大事，就是简单的记载的大事。哎呀，你这样子读过以后，这样子读保罗行踪，跟你这样子读过耶稣生平，耶稣生平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哈，你就发现你对耶稣在地上，他这3年半曾经哪一年去过哪些地方，发生哪些神迹，讲过哪些比喻。同样的，保罗在第一次行踪经过哪些地方，在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哪卷书，你都会一目了然，清清楚楚。我真的希望你们都这么聪明哈，你又来到这个21世纪，所有的科技都预备好了为我们效力，好好读好不好。那这是第一个，要熟悉各站发生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要读保罗他几次的讲道，跟每一次讲道的背景是什么，中心信息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第三个，读保罗和他的同工在各种特别处境中，他们的态度跟他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你就发现有好多历史的故事，对不对在这样子的局面发生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子去反应，去面对那个局面。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这些历史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千万千万千万不是很客观的在读历史。虽然我们读历史需要有客观的事实做根据，但是圣经，读圣经的人，当你读圣经历史的时候，或是读圣经的一个人物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那么客观的去研究2000年前的一个人， 我三天以前对中国有一些青年同工们有一个培训，我跟他们讲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真的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要听好，不久以后我会把它 cut 出来。我讲这个新时代所弃需的但以理啊，因为是针对年轻人，我就讲新时代这么需要的但以理是什么，我就用但以理的生平讲。但是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当你在读这些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客观的去讲一个2500多年前的人，而是从这个人在他的处境中他如何回应，我们学到属灵的原则。同样的，我们从这个人在他所处的世代跟所处的环境里面，他怎么样子的来回应，好像就把我这个人也摆在天平上面，就显出了我真正的情形如何。那你不能说，哎呀，但以理是但以理，他那么爱主，我算什么啊？那这就是我要讲人物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圣经每一次讲到属灵的人物，或是我们要去读圣经历史这些伟人，或是读教会历史上的伟人，请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书第五章，当他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是以色列人最佩服最有能力的一个大先知，对不对？他祷告叫天不下雨，他好像就把天窗关起来了，3年零6个月不降一滴雨。他又祷告就好像把天窗一拉，大雨倾盆的降临。哦，这个人太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可以行这么多的神迹啊！在变化山上摩西以利亚出现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这个人是以色列人非常崇拜的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但是圣经上却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为什么讲这句话？就是不要把他偶像化，不要把任何的人物神化了、偶像化，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境界，那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我们差远了，的确是差远了。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就是怕我们天天讲差远，给了我们借口，所以特别讲这句话，以利亚跟我们是有一样心情的人。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那里呼喊，在那里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的时候，其实应该先问神的以利亚到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奉献出来，我们愿不愿意知道在我里面本性里面败坏、无善足称，我真的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而且是一个败坏的人。但是今天是一个救恩太伟大，今天是在我里面的生命太伟大，今天是神给我的神圣的使命太伟大，让我不能作践自己。以前一个老姊妹，我40年前听她讲到，她说你天天说你不行不行，你不配不配，某一面来说是真的，另外一面来说，神用他的儿子宝血买了你，你怎么能够在那样子就糟蹋自己去过这样子的生活？谁会花5000万美金买一个烂香蕉？耶稣的生命岂止5000万、1000万美金？他那时候不是用这个比喻，我比较世俗了哈，用你们可以懂的语言，谁会花1000万美金去买一条烂香蕉？一面来说，我的确是烂香蕉，但是另外一面来说，神用他儿子的宝血为你，就是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买赎了我们，为的是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宝血洁净了以后，我们圣洁了，圣洁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要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人物、读属灵伟人一定要有的这个了解。所以当你在读保罗行踪的时候，你从他各个环境里面他怎么去回应这些环境，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了榜样，一方面这是一个天平来衡量说，我如果在同样的处境里我会怎么回应，而显出了我的亏欠以后，就让我在主的面前应该是更谦卑、更依靠主、更要活出一个 difference。这是读人物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们读保罗行踪要注意的事情哈。所以戴德森牧师说，一个杯子受到撞击的时候，它里面装的是什么，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不要去怪环境，环境都在显明我生命里面真实的情形，这一切的处境也都在显明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少。 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希望我们跳出只有纯粹历史事实的层面，而能够进到一些属灵的层面，进入到跟你我今天发生关系的层面。我们来读哈，尤其礼拜五的读经正好开始读保罗行踪，那我希望在开头的时候有这样子的提醒啊。所以我们真实的光景借着环境被显明，我们内在生命那个生命荣美的生命，其实也是借着这样子的环境来更加显出里面生命的荣美哈，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那些珠宝店钻石都是放在黑色的绒布上，为什么啊？就是更显出它的价值，它的光亮，它的荣耀啊。这个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么第四个，如果有任何书信的写作，你要找出写书信的背景、对象、写信的目的、中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好，那我最近底下的四堂课呢虽然好像是保罗行踪这堂课的浓缩版哈但是我不敢说它是精华版，因为我没有空去讲每卷书的信息的中心内容它的对象它的背景，那是在保罗行踪这堂课里面才会讲到的，我们在讲台上就不讲这一部分。但是我们还是就着我刚才所说的，光看他的行踪，光看他跟他同工们的反应在什么情况下他写了一卷这样子的书信。书信的内容虽然没空讲，但是我想背景我们还是会提到的。那我希望能够让我们对整个保罗的行踪整个书信的背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哈。所以希望我们这几堂课大家好好的读。那你如果最近主日学是上别的课这个课程都在我们的网络上，我也希望你找到一点属灵的同伴尤其最近正在读使徒行传，你跟你的小组组员不要光只是读使徒行传的预查资料，也能够来听保罗行踪的课虽然那是我2006年我年轻的时候讲的但是你看的时候那还是我，你不看也没关系，但是因为有一些 PowerPoint， 所以你如果有空看的话还是不错。好，那所以我们不要只从外面的历史记载来看这个人，我们一定要从神的角度，从圣灵今天工作的角度跟原则上来看所以你看到这样子一个人原来是这个保罗，一个全然被神流转的保罗，他怎么样子有产生的天壤之别能够带下这样子一个惊天动地而且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这个神怎么样子在一个罪人中的罪魁身上来改变他从一个原来充满了杀气的人，对不对，到处要杀人要抓人的人现在变成充满了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今天第一次行踪给他用了一个标题就是能够在各处显扬基督的馨香之气。他原来是到处抓基督徒，到处杀人的夺人生命的，现在到处给生命从充满了杀气变成充满了馨香之气，从前到处逼迫杀害基督徒，到如今他在各地他去建立圣徒他去建立教会，去坚固圣徒，从前到全力反基督他不能够容忍别人称耶稣是基督到现在到处高举基督，你就发现神怎么样子转变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今天一样可以转变我。那你如果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不行我不配，那么保罗说他是罪魁，连这样子的一个人都可以被神转成这样子的人，那么你更有希望，对不对所以我们加油好不好，我们希望听完这些信息我们都被主来改变。所以今天讲他第一次的宣教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背诵经文，很熟了。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带着基督馨香之气。那这就是保罗从前到处逼迫到处为难教会的，为难圣徒的，现在到处彰显基督的馨香，到处给人生命，到处高举基督，到处都在拓展神国这是读起来很兴奋的一件事我希望我们在今天有更多的保罗，更多的但以理，更多的以利亚被神兴起来 好，在这里因为第一次开始讲整个保罗的行踪，所以我还是回到主耶稣在大使命给我们的托付，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耶稣赋予了这个大使命，然后不久以后耶稣就升天了啊。那么升天之后，你就发现开始了耶路撒冷教会当初的那一段时间的情形，然后就来到了安提阿。那安提阿教会呢，就完全顺服神啊，接受了这个托付，从他们这里开始的打发保罗跟巴拉巴出去做跨国的宣教，也是宣教历史上等于是第一次真正的跨国对外的宣教啊，虽然他们在对内也会对别人传福音啊，但是一个具体的跨国的这到外邦去宣教，这是第一次啊。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耶路撒冷的我们看到了，犹太全地的我们看到了，撒玛利亚的我们也看到了，那么现在开始往地极去啊，这是安提阿教会开始做的事。那么《使徒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底下就开始说到他们出去了。那在这里主好像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啊，让我们看一下安提阿教会。看一下一个这样子一个怎么样子能够满意神祝福成为宣教中心的一个安提阿的教会，神好像开了一个小窗让我们看到，在这里有一班人进食祷告。没有一个教会的复兴，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宣教工作，不是从祷告开始，不是从圣灵开始的。今天任何教会的事工都一样，不管你的小组也好，或是我们在教会有任何的一个服事啊，想给教会带来祝福，他一定都是从祷告开始的。好，那么接受圣灵的差遣，圣灵主导一切。你看到在这边，圣灵亲自挑要差派谁，然后他们带着圣灵的能力，然后去做圣灵要做的工，一个太好的榜样。所以，你就发现，你要先学会绝对顺服圣灵的权柄和差遣，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充满了圣灵权柄和能力的人啊，或是器皿，包括教会啊。所以你自己如果或是这个团体如果没有先学会绝对的顺服圣灵的权柄、圣灵的差遣的话，你就不太容易能够带着圣灵的权柄和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做很多的事工，当然不是绝对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做不出来结果啊。昨天有机会到南加州，我们去见到很多从前一起服侍的同工们哈，传道人还有教会的长老，因为我们去参加史伯神老弟兄的安葬聚会哈，然后心里面很欢喜，看到这么多年在一起，现在大家都已经白发苍苍了哈，那讲起各地教会的情形心里面都感触很多，因为整个不光是不要把责任都丢给疫情，但是疫情的确恶化，不仅显明，好像也恶化了神家属灵的力量的属灵的光景。发现很多教会神儿里面都瘫掉了，散掉了，松掉了，根本就是已经那个力量掉了，这是一件非常让人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感触哈。到底怎么样子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教会的火能够重新烧起来啊，这个宣教福音的力量能够出来，弟兄姊妹一定要从祷告开始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跟同工们之间的祷告哈，这是带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做圣灵要做的工哈。那么在第二个大点呢，讲到保罗第一次外出宣教，他主要的事迹发生哪些事情，那我都只能够简单的提过去。那么在保罗行踪的课程都会提。那我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他们受圣灵差遣，圣灵主导一切，要去的人是神挑的。要做的工是神告诉他们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被打发出去。 你就发现 神的这个背后的主导工作、预备工作，让我们敬拜神啊。你看大卫，我说过了，大卫被神从旷野放羊的里面羊群中间，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啊，神把他拿出来放在哥利亚的面前，整个以色列军队在哥利亚面前受羞辱啊，胆怯40天。拿他没有办法，但是神可以拿一个小小的大卫过来，一个石头就解决掉他。但是大卫在这些年间里面，在旷野的牧羊的里面，神都在预备这个器皿，他的日子一点不空白。从人来看，他被人遗忘，被父母亲偏爱，丢到一边啊，全家都在跟撒母耳要吃晚宴的时候，他还在野地放羊啊，所以是被忽略、被冷落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属灵的生命一点没有空白。神利用他每一个的日子在这里训练这个人啊，他去牧羊，训练他的忠心啊，他爱羊群，狮子跟熊来了，他抓上去就去把羊救下来啊，他那个勇士征战的生命，都是在旷野被人忽略的日子里面培养出来的。那么保罗现在神拿出来用，也是神花了将近10到11年的时间预备，从他大马色的路上得救开始，他有将近10年的时间是空，人看起来好像空白，其实他一点都不空白。人看起来他被神隐藏了，但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是越来越丰富啊！我打的比喻就像这个水库里面的水一样啊，这个水闸没有打开来，但是并不代表水没有在累积啊。水库的水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所以当水闸一开的时候，哎呀，万水奔腾哈、那个到处都是涌流生命，这就是保罗。啊，神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啊，亚拉伯的旷野3年，大树又7、8年，然后又带到安提阿，在那里跟着那些一起服侍。等到神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神真的在他身上做了这么多的预备工作，太好了哈。所以以前有年长的弟兄说，一个被神重用的人，要先学会被神不用。那么很多人被神不用就变得无用啊，因为他就放弃了。但是看起来被神不用，你决定不能停止成长啊！看起来被神不用，我们决定不能停止让神在这里来改变我们，来装备我们，而是让我能够有积蓄的生命，让我有累积的丰富。所以当水闸一开的时候，从我里面出来的是真实活水的涌流。那这个是扫罗，哦，不对，这是保罗哈。好，那么他们出来以后，他们要去做圣灵做的工作。我刚才说过的是圣灵的水流主导一切，要懂得去做圣灵要做的工。最有福的服事是你正在做圣灵正要做的工，那是最省事的事。虽然会有难主，会有挑战，但是你做的事情是圣灵要做的，或是圣灵正在做的事，这是最值得而且最有效的。如果我们今天开启了一个事工，不管它多好，不管你多热心，不管你用心多好，如果不是圣灵要做，或是圣灵不是在这个时候要做，或是圣灵不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你来做，而你硬去做的话，你做出来的东西，你就发现它没有它你希望有的果效。所以我们讲光 for him 不够，必须是 of him， 光是为的他不够，必须是出于他。所以什么时候做，谁来做，怎么做，都是圣灵的事。我们要做的是把自己奉献给神，愿意让神来用。 That's it 啊，所以今天不要浪费时间去做神不要做的工，同样的，不要耽误圣灵现在要做的工，要把自己交给神。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一个人到印度去度假，天气太热，他就坐在两排大树底下，坐在那里乘凉，就看到一个扫路的工人啊，从这头开始扫叶子，扫叶子，扫扫扫，扫到一半，这个风一吹，哇，叶子又全部回去了，他又只好再回头，又开始扫扫扫扫扫，扫到一半，风一来，又吹回去了，他又叹口气，又再回去扫。这个人就站起来，就告诉他说：“你为什么不从这边扫？” 风既然是从这里来，你为什么不从这里扫？你为什么要从这里扫？你为什么要逆着风扫？这个很简单的比喻，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神要做的，神自己都可能来拆毁啊！不要说没有果效了，不要说浪费功夫了，很多东西连神根本就是要拆毁的，因为它不是圣灵要做的事啊！所以我们爱主也好，在神家服事也好，我们要祷告，要学习尊重圣灵啊，要做智慧的人，要做圣灵要做的事情啊！所以要查验神的旨意啊，不要随随便便啊！这个保罗也劝我们哈，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要叫我们要做智慧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这是真实的工作啊！好，我们底下就开始来看底下几个很快。他到了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啊，在那里有一个刑法术的啊，叫巴耶稣。巴耶稣的意思就是 Son of Jesus 啊，耶稣的儿子。结果做的事是抵挡耶稣的事啊，所以你名字在对，口号在对，打的名号在对，你做的事情可能是抵挡主的事情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居然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叫这个人瞎眼。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